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来，圣诞节即将来到，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刚才带领我们一同来唱这些美好的诗歌，让我们思想圣诞节的意义，让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一次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你我而来。我们晓得圣诞节是世界上最广泛、最隆重也是最长久的生日庆祝。每一年已过了感恩节，进入到12月份，各处张灯结彩，普世欢腾，来庆祝救主的降生。礼拜五晚上在福音团契，我也和大家分享，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者社会当中，可能某一位的领袖啊，他的降生被非常隆重的庆祝。那甚至耶稣基督的降生要被神的儿女来秘密的庆祝，但是在今天整个的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日能够与耶稣基督的降生相比。同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降生又是如此的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连他到底是不是真正降生在12月25号，直到今天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意见，无法确定。虽然大部分人、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不是在12月25号，但我也知道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在12月25号这一天。没关系，这个细节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晓得在围绕着圣诞节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风俗和说法。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提出几点来，请大家注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些讲法，比如说有一种很商业主义的讲法很物质主义的讲法，很消费主义的讲法，叫什么？叫圣诞血拼。大家听过吗？圣诞血拼大家知道怎么来的吗？血拼两个字就是从这个英文 shopping shopping 是一个翻译叫血拼原来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明白，我说怎么翻译成这个血拼，后来明白了因为每次一 shopping 就要出血是不是？钱包就要流血，心要流血血拼弟兄姊妹们，虽然到了圣诞的季节，我们买礼物做一些的购物无可厚非，但是圣诞不是让我们去血拼的。还有一种叫世俗主义，这个老实讲很不好很糟糕。一到圣诞说搞圣诞狂欢，大家听过了吧我们来过，还不单说圣诞 party， 说圣诞狂欢呢圣诞不是给我们来狂欢的。替代主义，今天一讲到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就圣诞老人，好像圣诞老人成为了圣诞节的象征。小朋友得礼物，在壁炉上要挂这个一个袜子，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圣诞老人的传说，美国这个做壁炉的这个生意 不知道有多么的好啊，因为建个房子八九不离十都得有个壁炉，没有壁炉人家都不愿意买，小孩子都不愿意住，因为没有地方挂袜子，这圣诞老人怎么进来？哪怕是个烧气的假的壁炉也得有个壁炉。这些当然都是一些的传说。在这在最近呢一个新闻报道说，在意大利，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国家，西西里教区有一个主教叫 Antonio 啊 Stagliano 啊，这个是意大利的名字。这个主教呢他有一次跟一群小孩子们，他就讲，他说圣诞老人并不真正的存在。哇，结果捅了马蜂窝，很多的家长们啊就极其的气愤，就去抗议。结果这个教区啊，意大利这个西西里的教区不得不道歉，向这个家长们道歉，因为主教的一番话，像一番实在话，结果破坏了孩子们美好的童年和这个对礼物的这个向往等等等等。我还特别去看了他们道歉的话，向他们里面做了一些的解释啊。大家注意，天主教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啊，我们是绝对不认同的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这个道歉想讲到啊，说这个主教这番话不是要去破坏孩子们童年，而是告诉他们 Saint Nicholas、等一下我马上给大家介绍这个圣诞老人到底是谁。圣诞老人这个 Saint Nicholas 啊，尼古拉斯主教，他到底为什么去关心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他是为了服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个季节真正的唯一的意义啊。他们在一个道歉信里面实际上写的还是蛮好的啊。圣徒尼古拉斯的故事是这样，在主后四世纪。他是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的一个主教，在这主后四世纪就300多年。那主后四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教会还在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这一位的主教圣徒尼古拉斯啊，这个主教的热心的帮助穷苦人，最有名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一家很穷的人，嫁不出女儿，有三个女儿，没有办法准备嫁妆。那么这位主教就热心的帮他们悄悄的为他们预备这个嫁妆的钱。这一位的主教，教会历史上也告诉我们，曾经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他也在自己的教区当中来破除偶像的崇拜啊，那些拜异教的那些的神庙，那些的偶像，来破除这些。后来当君士坦丁大帝改教以后，召开尼西亚会议，那么这位尼古拉斯主教他也有参加了尼西亚会议，而且在尼西亚会议上面极力的反对亚流派的异端。所以首先请大家注意，尼古拉斯不是天主教的主教啊，因为天主教那时候还没有呢啊，他是在主后四世纪三百多年就服侍主的忠心的仆人，为主受苦，而且抵挡异端。大家知道亚流派跟异端讲的是什么吗？耶稣是受造的，耶稣不是神，就是今天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贬低耶稣的神性。那么尼古拉斯主教就在这个会议上面和亚他那修和其他的这些的这个主教啊，来维护正统信仰，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请大家注意，圣诞节的主角不是圣诞老人，给小朋友们讲讲故事没关系啊，无伤大雅。但是我们要清楚的告诉他们，圣诞节的主角是这位圣诞老人，是这位 Saint Nicholas， Santa Claus 就是 Saint Nicholas， 他所服侍的真神主耶稣基督，他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关于圣诞节，刚才我们提了几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要和弟兄姊妹提一提，要注意避免，圣诞节即将来到。刚才我们说了有这种消费主义啊，有世俗主义，有替代主义等等，还有一种叫做无神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它不叫圣诞节，叫耶诞节，大家听过吗？啊，叫耶诞节，在中港台各地都有这样的讲法，认为这个基督不是我们东方人的神，或者是从一个无神的角度不承认他是圣诞，或者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啊，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词我学来叫小粉红出征，大家听过吗？ 小粉红出征啊，这是西方人的节日啊，这是西方的宗教啊，不要来等等等等啊。但是如果要是我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今天可能也是小粉红啊，但不是小粉红，我是老粉红啊。啊，但是当他们讲啊，不能说圣诞节，只能说耶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跟他们去吵架，去对骂，我们就好好的老老实实说，这真的是圣诞节，就像在西方叫做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这个大家听过吧？啊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这个写一个 X， 然后 M A S， 有人说要写 Christ Christmas， 不要写那个大 X， 但即使他写大 X， 哎，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就用这个大 X 来代表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的 Christos 第一个字母就是这个大 X 啊，就是的，就代表基督的。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and Christ is always in Christmas. Christ is always the center of Christmas, 圣诞节。基督教信仰绝不只是西方的宗教，耶稣基督也绝不只是西方人的神，他是为你我而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这里讲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每一个人。这个万民，这还不是指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这个关乎万民就是 everybody， 每一个人，不是说关乎一万个人，第一万零一个就不管了，这个是不对的。每个人，耶稣基督来为你为我为这世上所有的人，不单只是西方人东方人，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圣经旧约当中关于耶稣降生的一个预言，实际上先知以赛亚他生活在主前700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在主来之前700年就已经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预言。那么在这里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啊，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呢就花点时间一个一个来看主的名字，有的版本的翻译或者我们一读把它连着读，奇妙测试啊四个字，然后全能的神四个字，永在的父四个字，和平的君又是四个字，实际上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他第一个名字就叫做奇妙，哎，就叫做奇妙。耶稣基督的名称为奇妙，因为首先他的降生奇妙。以赛亚在700年前啊，主前60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也有讲到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的降生奇妙，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他来之前几百年就一次一次的，很多的先知就来预言他要来，而且是非常非常细节性的预言他的到来，他在世上的工作。他的降生奇妙在于他是童女怀孕生子，比如说我不相信童女能够怀孕生子，我说你不要轻易的去怀疑，轻的怀疑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每次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今天用我们人类自己的科学技术能不能够不通过两性的集合，单一的性别就产生另外一个个体，而且是让人类还不是其他的物种，我们人自己的技术可不可以啊？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人的自己的技术都可以的，不经过两性的结合，这是什么叫什么叫克隆了啊？不单是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是其中一步啊，用一个试管婴儿是克隆了，我们人自己都可以做到的，甚至现在还要去克隆什么，挖出来一个恐龙蛋或者什么一种绝种的生物，都要去把它克隆克隆，连我们人今天都能够做得到。我们不要轻易去怀疑神，如果他真的是主，真的是神，他一定能够做到。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刚信主不久，我们教会的我在读神学那个地方，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他是小儿科的医生来自台湾，很爱主的一位弟兄，他就给大家做见证。他说我跟着我太太去这个教会去了好多年，基督教信仰其他我都接受，神的存在我也相信，但就是有一点过不了什么的，同意怀孕。这个圣经如果不写同意怀孕多好啊，是不是？这得多少的人，更多的人这个信耶稣的。但是他的降生真的是奇妙，这是神迹，这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他说我一直是过不去这个坎，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他本来怎么讲，说我是小儿科医生，我知道小孩子怎么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能。然后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都已经相信神的存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要让童女怀孕，他一定能够做得到。耶稣圣洁无瑕无罪的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为了我，不单他的降生奇妙，他的创造奇妙，耶稣基督是永恒的道啊。在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讲的这个道啊，如果您参加教会一段时间，就知道指的就是谁啊？指的就是谁？这个道指的是神没错，而且这个道指的是哪一个位格的神？耶稣基督圣子，是不是？你后面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他是创造的主，不是受造之物。创世纪1章3节那里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这个道的 word。 我常常说我们中文在翻译这个太初有道希腊文那个地方叫做 logos， 约翰福音1章中文用道这个字翻译的特别的恰当，和希腊文当中的 logos 正好能够匹配，英文当中找不到这样一个匹配的词，所以它只能翻译成是 word， 很淡很平淡，看不出来里面那个很深的那样意思。这个道不是普通的话，它是智慧，它是真理，它是大有能力的。那神创造万物没有通过别的，就是通过他的话语。我在国内以前读书弟兄姊妹知道我以前读的是这个地球物理系大气空间天文专业。我在读这个天文学的时候，就对宇宙很多的这个思想，你没有办法不去想，没有办法不去望星空。这个宇宙的起源实在是奇妙。原来我们认为这个宇宙就是自由拥有的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今天你不需要去读天文学你就已经知道，现在关于宇宙起源的科学上面最可靠的学说，那我每次讲到这里，我说我要有一个声明disclaimer， 我绝不是说神创造宇宙万物就是通过大爆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年我作为一个还在寻求真理的这样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一个人，因着想到这个宇宙的起源，对我原来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种无神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原来这个宇宙一开始本来是一个基点，一个 singularity 这个基点有人念起点应该念基点，不念起点也挺有意思，为什么奇妙的奇， 太奇怪了啊，太奇妙了，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个基点是什么呢？这个基点是无穷小的体积，无限大的密度，无穷高的温度，就这么一个东西，你能够想象这是什么吗？没有办法想象。所有任何的物理的规律在那个地方都失效，因为连时间都没有，连时间都没有。时间是有开始的，时间呢是受造的，这都是我不是在读圣经我就学到这些，我是在那个时候还不信主的时候，学科学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些。我说这太奇妙了，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霍金在《时间简史》那本书里面，他就有讲到嘛，他说你如果要问我，我没有办法。我说他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神就在他的书里面就有提到。神的创造奇妙，在创世纪一章还有一个地方啊，我介绍给大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我这个重复两遍强调这个第八节，这个是 copy paste 啊，多 copy 了一次。天还不单只是狭隘的今天我呼吸的这个空气，实际上是指的这个 sky， 是指 heaven， 是指天。那么如果你要去读有英文版本，这个空气，你知道英文用的是哪一个词吗？有人知道吗？ expense， 不是花钱那个 expense， P-E-N-C， 是 P-A-N， 一个 P-I-A-N-C， 扩张，扩张是这样一个词，非常奇妙。以前我也没有注意，我刚信主不久，以前我们教会那个原来我们的教会开布道会，请来的是王守仁教授。大家听过王守仁教授吗？现在已经年纪非常大啊，是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啊，这个首屈一指的新约希腊文的这个权威，在以前美国这个埃弗瑞神学院资深的希腊文的教授做了很多年。王守仁教授那次到我们这里来开这个布道会，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亲口听到的。有一位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呢，就是早年还是以前是二战德国的那个科学家，因为德国有好多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二战以后就被苏给瓜分了，是吧？来到美国这个人主持美国的太空计划，这个人头脑非常的好而且很骄傲。然后呢，每次给他打扫办公室的一位黑人的这个janitor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就跟他传福音。那这位科学家呢，他就被搞烦了，说算了这一个周末我圣经我真的好好的读一下，不单读一下，我把圣经背下来。这人脑子过目不忘，一目十行可能都背下来有点夸张，但是他给你背下一些来，然后就跟回来跟那个 janitor 那个基督徒说，你不要再烦我了我圣经我都背下来了，这些是迷信，我不要信他。他就去读圣经，就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他就震惊了，因为他读英文圣经，一看到这个 expense，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科学讲到这个宇宙的起源，说它是在宇宙今天还在不断的扩张当中，用的这个空气，他没有用普通的空气，他用的是一个扩张。那当时科学就想了，那几千年以前的人他怎么会知道用这个词？他立刻就开始谦卑下来，从读创世第一章，他读到这个字以后，他就立刻转变了态度，不再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不再是一种骄傲的态度，他觉得好奇妙，就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去读圣经。后来不久他信耶稣了，可能在美国总统早餐祷告会上做过见证。这是我听王教授亲口讲的一个见证。如果不要轻易的去怀疑，你不如怀着一个感叹的心，赞叹的心，说神啊，你的作为奇妙，我实在知道的太有限，我太渺小。 在晓得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的是什么？非常简单，就一句话，叫什么原理？熵增加原理。啊，熵增加原理准确的表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它的熵永不减少。啊，我们都是学过一点点中学物理，我们大家都晓得，都懂得。如果你认为这个宇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年龄，很古老很古老，宇宙的年龄越长你越解释不通。为什么解释不通呢？我先问大家，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啊，不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是有边界的。宇宙的质量有人都去算，还算出一个数字来，非常大，当然的真是天文数字啊。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它的熵应该是永远一直在什么，在增加，的熵永不减少。熵指的是什么？混乱度，它的混乱度。如果这个宇宙年龄越长，这个混乱度应该越高。如果没有一个力量在这里维持，在这里管理，在这里引导它的运行，最后宇宙就是一片混沌。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实在是太有序了，没有办法解释。这不单是我作为一个科学的一个小学生，是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当想到神的创造，当想到这诸天、这群苍、这万物、这大地，我们说这是神的作为。第三点，神的恩典奇妙。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神的恩典实在太奇妙。像保罗这样罪人当中罪魁，原来他是逼迫基督教的，他是杀害基督徒的，手上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斯蒂芬这个斯提反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士的鲜血就沾在他的手上。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神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居然成为了一个为耶稣基督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使徒。神的恩典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叫做约翰牛顿。约翰牛顿，他在18世纪本来是英国一个黑奴船的贩子，从非洲运这个黑奴到欧洲，到美洲。他是黑奴船的贩子，黑奴船的这个船长。但是后来这位约翰牛顿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不再做这个贩卖黑奴这样的事情，这样罪恶的事情，他悔改归向主，他成为了一位的主教，成为了神的仆人。他写下了一首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神恩典奇妙。奇异恩典的歌词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约翰牛顿在这里还有一段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说 I'm not the man I ought to be， I'm not the man I wish to be， and I'm not the man I hope to be， but the grace of God，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他说我不是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我也不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不是我希望成为那个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是我曾经是的那个人。他一生写了许多的诗歌颂赞主，牧羊主的教诲，但是他流传在世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首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 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